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冒险回国，在机场被抓。欧盟和拜登后任国家安全顾问呼吁立即释放他。德国议员表示应对中国、北约太小。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开呼吁拜登政府永远保持警惕，尤其是当面对美中关系时更是如此。阿富汗两名最高法院女法官遭枪杀，总统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强烈谴责。听众朋友大家好，如同向外界宣布的那样，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1月17日乘专机返回莫斯科。他乘坐的飞机原本安排在莫斯科的弗努科沃机场降落，但不知何因在最后的一刻转往了谢列敏捷沃机场。另据法新社最新消息表示，冒险回国的纳瓦尔尼已经被警方逮捕。欧盟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17日表示，抓捕纳瓦尔尼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大家要立即释放他。拜登后任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说，克里姆林宫对纳瓦尔尼的侵袭不仅侵犯了他的人权，而且侮辱了希望表达自己声音的俄罗斯人民，而对他的生命进行这种丑闻袭击的肇事者必须追究责任。苏利文呼吁立即释放纳瓦尔尼。随机的法新社记者发回消息说，飞机抵达谢列敏捷沃机场之后，纳瓦尔尼拿着护照办入境手续时被警方带走，他的妻子就在他身边。此前他还在机上开玩笑说，这次回国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难道他们会把我抓起来吗？这可能吗？我又没有犯什么罪。17日傍晚，有近200名支持纳瓦尔尼的人来到莫斯科机场，警方至少抓捕了37名肇事者。支持者们没有获知纳瓦尔尼的飞机已经改了降落地点。另据法新社报道说，飞机改道之前，机组人员说由于技术故障，飞机可能会晚点半个小时。随后支持者才知道，纳瓦尔尼乘坐的飞机根本就没有降落在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而是改到了谢列梅捷沃机场。这一做法也没有免遭他被抓的命运。此前俄罗斯监狱部门已经警告纳瓦尔尼，他违反了保释的条件，他一抵达就及时拘捕他。纳瓦尔尼面临多项的刑事指控，包括违反保释条件，以及在另一个案件中被指涉及严重的诈骗，可能导致他入狱十年。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无视被判刑的风险，毅然决然要17日返回俄罗斯。他2020年8月19日乘坐飞机返回莫斯科时遭人下毒，情况一度危险。运载他的医疗专机8月22日获准离开俄罗斯飞往德国。他之后被入柏林的医院留医32天。他的血液及尿样样本都被验出有神经毒剂诺维乔克。纳瓦尔尼一直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幕后的黑手。俄罗斯一直拒绝承认事件。普京曾被记者问及相关的问题，普京称俄国安全人员密切关注纳瓦尔尼是否正常，但不代表会毒杀他。又指如果当局若想暗杀他，工作可能早已经就完成了。德国议员表示应对中国、北约太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如何在与中国的体制竞争中存活下来，这是德国人现在关注的一个话题。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富格尔在《民进周刊》上发表客座文章表示，要应对中国，北约已经太小， 中国在香港推出了新的安全法，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地失踪，让所有人都看到，在共产党的中国，人们没有人身安全，只有全面控制、残酷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气势汹汹的对世界施加影响。为迎接这一全新的挑战，欧洲必须从战略上进行全盘考虑，恢复跨大西洋联盟，和美国新总统拜登一起打造一个更大的跨大西洋民主联盟。德国和欧洲必须在三方面采取行动。一，欧洲必须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成熟起来，欧洲联盟决定中的一致原则必须废除，德国必须增加国防投入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德国护卫舰从未穿越台湾海峡，这一点必须改变。二，德国必须促进自由贸易的复兴，加大与大西洋和太平洋周围民主自由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三，西方政治必须承认传统的国际组织已难以满足需求，大西洋西部在21世纪已经太小，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将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下的民主纳为一体，人们有必要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更大的全球民主联盟来应对中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即将离开白宫的美国副总统彭斯16日公开呼吁下任总统拜登政府永远保持警惕，尤其是当面对美中关系时更是如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彭斯16日在加州勒摩尔海军航空站对水兵说，在美国新政府准备就职之际，我们身为美国人应该谨记自由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觉。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对我国繁荣和安全、全世界的自由活力而言不可或缺。彭斯在演说结束前表示，我呼吁即将上任的新政府坚持到底，继续我们所做的，挺身对抗中国侵略和贸易不当行为，坚定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把美国与热爱自由的我国盟邦摆在第一位。福克斯新闻还指出，未来拜登面对中国的方式可能不会跟特朗普相去甚远，但军事支出不太可能像特朗普时代持续增加。拜登新政府上任后，国防部是否会删减军事支出，目前尚不确定。中央社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几天前提前解析了有关中国对印太国家威胁加剧，美方如何应对的战略。除了公布文件，特朗普政府的国安顾问也强调说，中国正加强施压印太国家，使他们的自由和主权屈从于中国共产党设想的命运共同体之下。反制中国的目标在于团结印太，协助区内共享相同价值、渴望印太自由开放的盟国。
日本的最高法院判闯靖国神社的中国人有罪，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有关为抗议南京大屠杀而进入靖国神社被控擅闯建筑物罪的中国籍被告郭少杰和严敏华的上诉审理15号在日本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作出裁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和二审的有罪判决结果，缓期执行。2018年12月12日早上，位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门前，有中国籍一男一女点火燃纸，并闯入神社内称作外院的用地内，他们就是郭少华和严敏华。他们展开用广东话写着不忘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的横幅， 燃烧类似排位的物品，严敏华则用智能手机对该行为进行了拍摄，两人都被日本警方逮捕。郭少杰手持勿忘南京大屠杀字样的旗帜，口中连续喊着打倒军国主义、日本道歉等，并点火燃纸。之后被发现火情的靖国神社工作人员控制住，据东京消防厅消息，火很快熄灭，建筑物未受损。两人的辩护方称，进入靖国神社有正当理由，主张无罪。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爆发第二次医院群聚感染，四名医护确诊，50多名医护居家隔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爆发第二次医院群聚感染事件，桃园市某大型公立医院有2位医师、2位护理师确诊新冠肺炎，官方如临大敌，关闭了护理师工作的病房，病房内的病患全部移走隔离，一人一室。曾经进出这个病房的50多位医护人员全部居家隔离，265名医护人员全面再度裁减。这起事件起源于一位30几岁的男医师，1月4号在负压病房内照顾美国返台的60多岁男性新冠肺炎确诊病患，4天后自己出现症状，12号确诊。官方公布消息之后，紧急展开追查，查出和他在同一家医院服务的护理师同居女友也已经确诊。由于医师的疫情来自这位60多岁的确诊病患，官方针对这位病患的接触者框列了400多人裁检，并且逐步深入查验。昨天晚间，指挥中心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增一名确诊者，也是院内的一位护理师，20多岁，曾经跟被感染的医师在医院内的护理站一起工作大约1小时。今天指挥中心再度公布，这家医院又有一位男性医师确诊。总计目前这家医院群聚感染事件已经有2位医师、2位护理师确诊，医院已经停止看诊，病患只出不进。更糟的是，其中一位染疫护理人员的2名家人已经出现症状，虽然初步采检呈现阴性，但是官方仍密切观察中，以免在社区继续扩散。今天主持记者会的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不断咳嗽，在记者询问下，他亲口证实因为发烧咳嗽已经采检2次呈阴性，呼吁记者跟他保持距离。去年2月29号，台湾曾爆发第一次医院群聚感染，事后疫情被控制了下来，这是台湾第二次的医院群聚感染。官方表示，这波群聚事件必须观察到1月28号，如果没有继续扩大才算成功控制。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说，阿富汗2名女法官在喀布尔被枪杀，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示承责的组织。阿富汗总统加尼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罗斯威尔逊指责是塔利班所为。法新社报道称，2名法官开车出去上班的路上遭到武装分子开枪身亡。阿富汗最高法院有近200多名女性法官，2名殉职的法官就是在最高法院的法官。阿富汗总统17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政府仍然希望向塔利班重申，暴力、恐怖、野蛮和犯罪只能使得战争再继续下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罗斯威尔逊推文表示，塔利班应该明白他们要对这种震惊世界的行为负责任，而要实现阿富汗的和平必须停止暴力。英国驻阿富汗大使言辞谴责了有针对性无耻的攻击行为，他希望能够彻查。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阿克巴尔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性的屠杀，他表示针对平民系统的大屠杀是阿富汗失去了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国家的栋梁，而全世界好像都在观望着这种有组织的屠杀活动，而他必须立即停止了。很多人权捍卫者、记者、政界人士成为塔利班向政府施压的牺牲品，安全部队成员也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星期6，2名警察在路上踩上地雷，在喀布尔被炸死。美国驻阿富汗美军发言人桑尼莱格特推文指出， 为了争取和平，塔利班必须停止针对政府官员、民间社会领导人和新闻工作者的攻击和暗杀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1年1月17日，星期日。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民主党新总统拜登即将就任，全世界只顾惊叹华盛顿国会山的墙与荷枪实弹的20000军人，却可能没有注意到，从1月15日以来，已经有7000至8000名洪都拉斯非法移民越境进入危地马拉，准备继续前往美国。南美非法移民涌向美国，是因为拜登曾经声称，在他执政的第一天就要结束特朗普控制非法移民的移民保护议定书。来自 CNN 的报道说，危地马拉官方移民机构发言人周六表示，估计周五、周六两天以来，已经有7000到8000名洪都拉斯非法移民分成3批，冲破了危地马拉边境地带大约2000名警察和士兵的阻拦，越境进入危地马拉，准备前往美国。危地马拉总统呼吁洪都拉斯当局控制其军民的大规模出境，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出示危地马拉要求的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同一报道还说，墨西哥继续在其南部边境训练数千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和移民局人员，以展示武力，旨在阻止大篷车进入墨西哥。这一状况并不出人意料，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早就警告，由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竞选中承诺放松对边境的管控，从2020年12月以来，随着拜登当选的消息越来越得到肯定，抵达美国边境的移民数量已经暴增 80%， 高达7.4万人。据美国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首席运营官和代理专员马克·摩恩1月5日就已经告急说，已经看到了逆的拜登政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犯罪集团和人口贩子正在传播我们将开放边境的想法。他认为拜登的竞选承诺不是移民策略，而是开放边境的策略。移民知道了，更重要的是人口贩子也知道了。有人问我，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我说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对于高达 7.4 万名非法移民已经抵达美国边境，摩根表示，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危机级别的，但之所以感觉不到危机，是因为我们当时有特朗普总统的授权、法规和政策来应对这个数字。如果拜登按其竞选时所称取消特朗普的边境改革，那么这些数字将成为边境的危机。他解释说，你把这种应对的能力拿走了，那么每天2500名的抵达者一夜之间就将变成危机，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以上的消息还是1月5日的，也就是10天之前的情况。当时摩根说，他的副手正在和拜登的副手沟通，他们希望拜登政府能真正听取专家意见，听取事实，然后做出调整来保护美国。拜登团队似乎接受了建议，他们已经收回了之前承诺要做的事情。拜登先生本人在最近回答一组问题时也说，他不会去做他承诺就职第一天就做的事，因为他知道这会制造危机，但这个信息很可能并未被南美国家的人听到或者真的相信。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过去四年执政期间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优先事项之一，使得美国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国敲定协议，限制非法移民在美国寻求庇护。此前几次的非法移民大篷车行动都被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所阻止。拜登则认为特朗普的政策不人道，信誓旦旦地说他上任后将要推翻这一切，但又在后来改变了说法。特朗普政府则认为他的政策已经有效地消除了吸引非法移民到美国边境的拉动因素，并警告说逆转这个政策将导致边境非法移民的激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FH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新年伊始也恰逢美国新总统即将上任。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发表数篇文章，综述中国面对美国的围堵战略如何在全球广织贸易网络，一带一路项目如何在疫情背景下增添贫穷国家债务风险，特朗普政府收紧中国企业华尔街上市措施是否有效，芯片战对中国高科技发展有何影响等等。2020年底，中国与亚洲14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又与欧洲联盟签署投资协定。中国与毛里求斯的自贸协定今年1月1日起生效，而中国也正积极推动与日本和韩国的自贸协定谈判。该报记者 Julian Bouissou 的文章就此指出，目前中国已经与26个国家签署19项自贸协定，涉及 35% 的中国出口贸易。但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签署了多项自贸协定，但并不准备开放其经济。恰恰相反，欧盟安全研究院亚洲部负责人阿丽斯·埃克曼指出，中共正加紧对经济的控制，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僵化与在国际上宣示的开放相互矛盾。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不仅顶住了美国的政策，而且也面对欧盟得分。2020年前9个月，中欧贸易额达到4255亿欧元，而同期的欧美贸易总额只有4125亿欧元。文章特别介绍了欧盟内部围绕中欧投资协议谈判的意见分歧，以及对中国是否遵守协议的怀疑。文章引述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所负责人指出，签署这项中欧投资协定显示，欧盟更看重其利益而不是价值，更看重短期经济收益而不是长远的战略独立。文章也引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Danny Hodrick 的评论指出，中欧投资协定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政治体制迥然不同的大国如何定位他们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关系。一带一路之后可能是债务高墙。 Julian Bouissou 在另一篇文章中特别介绍许多贫穷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有可能面对的债务陷阱，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削弱了许多国家的偿债能力，而由此而来的风险既是金融层面的，也是政治层面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解释说，一些国家债务违约有可能增加中国的经常账目赤字，令那些在贫穷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企业陷入困境，而中国的形象也可能变坏，美国则可能从中受益。去年11月，中国加入了20国集团重组穷国债务的努力，但一家英国智库的研究员认为，中国重组对外债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部分中国贷款并不在债务国的官方统计数字中显示。非洲国家近三分之一的债务以提供石油或其他原材料作为担保，而且借贷谈判常常是在双边协定框架下的政治动作。 比利时一家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伊扎贝勒·凤的文章分析认为，特朗普在去年底签发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凸显美国朝野两大党在此问题上的一致共识，而该法案会对红色中国的全球雄心带来致命打击。作者预言，未来几年华尔街将不再有中国企业，因为很难想象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集权体制会允许美国人对中国土地上的企业查账。而与特朗普签署的涉及微信或抖音的其他所谓反华政令不同，这项法案很难被法院推翻，因为国防部提出的理由是国家安全。这项法案是特朗普留给其继任者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其效果将会在未来四年中展现出来。专注研究中国工业政策的 Jean-François Dufour 在他的文章中梳理美国政府近年来为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雄心出台的政策，认为如今最有效的措施是体积只能以纳米计算的芯片。文章指出，半导体是中国各高科技领域项目的核心，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软肋。中国对半导体产品的消费量是其产出量的5倍。中国的技术落后好几代，生产集成电路需要掌握包括多种高科技在内的复杂的生产线。美国的围堵措施虽然不会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但会减缓它的发展速度。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就职前2周被东南亚媒体形容是危险时期，其主要原因源自对前任总统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在华盛顿整顿治安筹备举办总统就职典礼前夕，美日海军本年度首次联合军演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泰国媒体观察此次美日军演具有挑战中国的象征意义。学者进一步分析，2021年版的美中竞争势必持续升级，双方继贸易战、科技战后另辟3个新的竞争领域。泰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1月20号宣誓就职前夕，作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盟友的日本和美国于1月16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盛传这是针对中国战机连日来逼近台湾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新任总统宣誓就职前的关键时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密集走访几个东盟国家。王毅先后在1月11到16号期间跟缅甸、印尼、文莱、菲律宾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话题涵盖新冠肺炎、疫苗合作、防灾减贫、加强数字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活动，聚焦可持续发展并建立开放、自由、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等内容。王毅特别向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强调，中国与东盟关系对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发展的重要性。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方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实施5年行动计划，推进一带一路进一步落实，打造以南海经济伙伴关系为主的中国东盟关系。文莱担任2021年度东盟轮值主席，中国希望敦促尽快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泰国学者观察，拜登上台一段时期内仍将投注大量精力调整治理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美中竞争关系除了旷日持久的贸易和科技领域外，中美之间关于疫苗、绿色清洁能源和政治意识领域展开竞争。当前东西方疫苗竞争已经在东南亚市场展开，主要是中国疫苗对阵英美疫苗。按计划，从今年初开始，各国所订购的疫苗将首先注射给前线医护人员，疫苗接种工作将在2021年内陆续实施。经医疗部门对比防疫效果，西方疫苗有效率大约在 80% 到 90%， 比较中国疫苗赢得了质量与信心的优势。中国科兴疫苗经巴西临床报告显示，有效率仅在 50.4%， 而且尚未发表完整的第3期临床实验报告。 不过这并未影响到东南亚国家的疫苗采购计划，原因是中国肝细胞疫苗对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有效率达到 100%， 关键是具有足够的供应量并且能够及时分享的优势。西方国家由于疫情严重，疫苗优先供应本地市场，无法顾及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今东南亚地区面临第二轮疫情反扑，各国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受到严重干扰，接受中国疫苗乃是无奈的抉择。况且在西方疫苗给人体造成后遗症伤害的实验报告尚未公布前，人们对中国肝细胞疫苗治疗保障人体健康的安全性更有信心。其次，中美围绕绿色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将深刻影响世界。关于 4.0、5.0 互联网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5G 通信技术的竞争将从特朗普时代延续到拜登时代。中国将自今年3月起启动新的5年发展计划，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发展有利于环境、经济和健康的绿色清洁能源，运用相关技术促进汽车、太阳能、蓄电池等工业发展。习近平去年底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进入无碳社会。美国方面的拜登也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列为新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尤其是对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的开发。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或将是专门针对绿色产业和经济进行投资的绿色新政。但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技术方面早先已经做出了长远布局。中国资本此前先发制人投资全球采矿业，并且占有供应新能源生产必备原材的资源优势。美国此后将如何后来者居上，值得继续留意和观察。中美之间关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日益激烈，在双方积极对外宣扬各自价值观的同时，华盛顿政府仍将在民主和人权上扮演世界领导者角色，并借此谴责中国。针对中国关于新疆、香港、西藏、台湾等话题轮番掀起舆论战，拜登此前多次明确表示，他将联合所有民主国家对付中国，并向中国施加压力。跟特朗普不同的是，特朗普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其比较注重贸易竞争和经济游戏规则。泰国朱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安认为，拜登上台后不仅要接手特朗普时代遗留下的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更要应对来自疫苗、绿色清洁能源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三方面的竞争。此间决定美国竞争实力的关键性因素，就是美国能否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并且尽快促使美国经济复苏。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冒险回国，在机场被抓。欧盟和拜登后任国家顾问呼吁立即释放他。德国议员表示应对中国北约太小。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开呼吁拜登政府永远保持警觉，尤其是当面对美中关系时更是如此。阿富汗两名最高法院女法官遭枪杀，总统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强烈谴责。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首先请听福林编播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亚洲周刊编辑丁一女士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节目，欢迎收听。丁一女士你好，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美台港部落主义祸害美国会之乱，折射涉境矛盾，美利坚国会被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攻占，令人联想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攻占立法院，2019年香港反修例暴乱示威者攻占立法会。部落主义的幽灵其实早就在美国、台湾与香港上空盘旋，造成巨大祸害。 美国作为民主制度的典范，过去教科书式教导建立民主共识、多数尊重少数等价值的应许之地一夜之间崩塌。社交媒体上信息回音壁制造无数部落代替民主共识，社会被撕裂。在疫情下，美国中产阶级分成两个群体，拥有股票与致产者财富飙升，否则即财富缩水与面对失业之苦。拜登的智囊提出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迎向部落主义的挑战。
如何理解现在弥漫在美国乃至全球的部落主义倾向，有哪些特征和表现？
早在2018年，耶鲁大学华裔法学教授蔡美儿就认为，部落主义已笼罩世界。部落主义者们认同社群认同大于天，他们利用社交网络的作用强化部落之间的边界，制造回音壁。部落里阴谋论盛行，批判现有体制的深层国家，质疑所有建制内权威是基本思想。在政治行动不断走向激进化，部落里也比拼谁更激进化，以抢占道德高地。自民正义式的暴乱攻占政府机构也就成为他们的手段，结果却破坏了民主体制本身。
社交网络在部落主义的发展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波兰思想家齐格门鲍曼认为，和相同信念的人交流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社交媒体并不提供真正对话的机会。社交媒体渐渐使对话的风气消失，使部落主义文化更加深重。部落主义近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因政治立场衍生的群体大迁移。美国国会攻占事件后，特朗普相继被各大社交媒体龙头如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主流社交平台封杀，特朗普支持者立即转战至 Gab、MeWe 等其他平台。Twitter 和 Facebook 由于算法只会推送用户喜欢看的东西，本身已经在促进部落主义成型。特朗普支持者继续迁移到规模更小、更以政治立场聚集的社交媒体，无疑将使部落主义形势更加严重，同温层越聚越厚。
那台湾和香港存在着怎样的部落主义倾向？
部落主义的肆虐横扫整个美国，特朗普主义则是部落主义中的领军者。台湾和香港都川粉众多，香港基本上整个黄丝阵营都支持特朗普。社交网络强化部落主义的现象也在香港发生。随着港区国安法的通过落实，越来越多的黄丝从 Facebook 转到 MeWe 等小众社交平台，旨在建立更厚更安全的同温层。唯独台湾因为绿营已经占据主流媒体多数，不必重新迁移到新的社交平台之上。
除了封面专题外，本期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独家专访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香港国安法实施半年，香港正处于由乱向治的关键时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国安法产生积极作用。他强调，国安法针对犯法行为，针对的都是策划、组织、实施或者是参与实施骨干人士，与每个人的政治背景无关，与香港民主无关。
好，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本次节目由福林主持，由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下星期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艾拉斯摩出生在低地城市，如今荷兰的鹿特丹。当时这个城市是在勃艮第王朝的统治之下。勃艮第王朝是一个曾经属于法国，又努力要挣脱法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的大公国。他曾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对欧洲的艺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可惜这一段历史常常被人忽视。艾拉斯摩的成长、学习与思考的环境是一个由北方文化的沉静与法国风格的热烈混合而成的独特环境。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人文之光》，艾拉斯摩的生活与思想之二，神秘的北方。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勃艮第文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可惜谈它的人不多。你从勃艮第入手来谈爱拉斯莫，听友们一定会特别有兴趣。
啊，是的，人们提到爱拉斯莫，常常会说他是一位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思想家，这当然不错。但是荷兰，当时人们呢就称他尼德兰，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尼德兰的意思呢就是低地，这是弗莱芒语的叫法。弗莱芒语呢是古日耳曼语的一个变种，法文称它呢卑伊霸，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那块低地。因为现在荷兰这块地方呢，当时是水患泛滥，到处是沼泽森林。最早到这儿来的人呢是日耳曼部落，他们被罗马人驱赶，同时呢又不断的入侵罗马的疆域，他们定居下来，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呢排干沼泽，填海造田，利用风动力呢建立排水装置和加工粮食的风磨。所以我们一提到荷兰，那你眼前就会出现宁静的田野上遍布的风车。那么丹娜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呢，对尼德兰有一段极具典型性的描述，他是这么说的：尼德兰是一块低湿的平原，由莫斯、莱茵、埃斯谷三条大河及众多小河的冲积土来形成，此外呢还有许多支流、池塘、沼泽，整个地区是山洪的排水道。因为境内没有波度，水流极慢或停滞不动，随便哪里挖个洞你都看得见水，平原往往是低于河面，只能筑堤防卫，一眼望去水好像随时会漫出来，河面上不断蒸发水汽，夜里在月光下形成一团愈来愈厚的浓雾，半蓝的潮气笼罩着田野。
丹娜论艺术的原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吧？
没错，他就是相信呢，一个地区的地理天文就决定了这个地区人的性格和审美感觉，从而呢就决定了他们的艺术特征。所以他论这个北方画派的时候啊，他先花大量的笔墨谈论尼德兰的自然环境，这点呢咱们以后再谈。咱们还是先回到勃艮第这个话题。勃艮第公国的首府呢是蒂荣，这个地方呢我们在法国思想长廊节目中讲到卢梭的时候曾专门提到他。卢梭那篇著名的论文《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就是为蒂荣科学院的征文所作，可见蒂荣当时就是一个科学文化重镇，这是和勃艮第的历史地位分不开的。那么1364年的时候呢，法国瓦鲁瓦王朝的国王让二世就把由法国控制的勃艮第呢封给了他的幼子勇敢的菲利普，而菲利普呢又通过和弗兰德的女继承人玛格丽特结婚，而把弗兰德，也就是现在比利时呢南部靠近法国的一大块土地收归囊中。而后菲利普的后代，像他的儿子勇敢的让，孙子善良的菲利普和这个曾孙大胆的查理，通过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交易与精明的占领呢，就把勃艮第公国扩展到了低地国家，建立了一个北到克罗宁根，西濒北海，南到马孔，东到现今卢森堡的大公国。那么现在我们熟悉的那些历史名城啊，比如根特、卢文、安特卫普、布鲁日、阿姆斯特丹，都在勃艮第的版图之内。而爱拉斯摩他出生的这个鹿特丹呢，就恰恰在这些低地国家的中心。勃艮第他想成为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日耳曼驻邦国之间的一个独立国家，但是这个梦想呢就终究被法王查理路易十一给粉碎了。那么在著名的这个南希之战中呢，大胆的查理他阵亡了，大部分勃艮第的领土呢就被法王给兼并了。 那么由于法王路易十一的这些高明的手腕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喝到美味的这个勃艮第葡萄酒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在喝法国酒。
这么看来，勃艮第文化是法国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结合喽。
对极了，你这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下面要讲埃拉斯摩，就是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埃拉斯摩呢，他1466年是出生在鹿特丹，此时呢正是勃艮第文化在低地国家大行其道。这个文化的特点呢，你刚才呢都已经说出来了，它是法国文化，也就是广义上的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结合。那么丹娜呢，他曾经对这两种文化的特点呢有过一个概括，我们呢拿来参考一下。他说啊，拉丁民族他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和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是喜欢形式。相反，日耳曼民族呢，他就注重是事物的本质，他注意的是真相，也就是说他注意内容。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诱惑，而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着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也不掩饰，哪怕是粗俗丑恶。班纳的这个描述呢，在我们观赏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以勃艮第荷兰画家为主的北方画派的绘画作品时呢，一眼就能看出。例如波提切利与布鲁盖尔、拉斐尔与丢勒、贝里尼与博斯之间的这个对比呢，就是特别强烈。所以呢，我想提醒听友们注意，除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这个术语之外啊，近些年在艺术史领域中呢，又有另一个术语受到重视，那就是勃艮第模式。那么有一个出生在莫斯科，后来又执教于美国的艺术史家玛丽娜·贝罗泽西卡娅，她在2002年呢出了一部书，叫做《反思文艺复兴遍布欧洲的勃艮第艺术品》。笔者呢就把勃艮第公爵们所炫耀的美学价值层面呢指称为勃艮第模式，不单单因为这些艺术品起源于公爵领地，实际上呢他们也汲取了包括法国的高贵和荷兰的平民性在内的传统，而且呢还因为当时公爵们所使用的这些艺术品从整体上所诱发的共鸣和群体仿效的现象。他就断言15世纪欧洲人认为勃艮第公爵和发源于其领地的艺术在当时的文化中呢是领袖群伦。
勃艮第风尚在15世纪的时候似乎在欧洲就流传得很广了。
对的，可以说呢他当时是很有世界意义的，因为当时勃艮第公国的领地呀、啊、正处在欧洲商业交流的通道上。当时的布鲁日是北方的威尼斯，它有一条运河呢从海边就直抵城市中心，货物交易、商人往来、买卖热络，不仅欧洲商人，甚至阿拉伯世界的商人呢也会来此交易，那就更不要说像安特卫普这样的大港口城市了。那么在这个勃艮第公爵领地上交易的商品呢就输出到了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汉萨同盟的各个城市，所以许多人呢就到这里来经商求学。当时的卢文大学就是欧洲最好的大学，可以说呢这里是欧洲最开放最自由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啊，越是商业发达文化多元的地方越会产生自由的思想，埃拉斯摩出生在这样一个活跃开放的地方呢使他的眼光更开放、更欧洲化也更世界化，这和马丁路德呢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后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是既合作又冲突，其实呢这反映出两个人啊不同的生活背景 造成的思想与性格差异，这里边的故事啊就非常非常多，咱们往后再慢慢的讲。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介绍了人文之光艾拉斯摩的生活与思想之二，神秘的北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37课。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et bah, plus tard j'aimerais être un notaire ou un avocat.Je me demande toujours comment faire si on est touriste et on tombe malad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à l'hôpital, ça passe comment?
Francisca 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我们此刻站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大门前。
Bonjour Francisca.
Bonjour.
Ça va?
Oui, et toi?
Oui, très bien. Alors dis-moi, est-ce que tu as déjà été malade en France?
Oui, quand j'arrive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je tombe malade.Et j'allais avec ma famille à l'hôpital, mais j'ai pas le carte vitale et numéro de sécurité sociale.
Francisca 一直想知道，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la sécurité sociale， 突然在法国生了病该怎么办？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 Bouchot 大夫，他是传染病和移民健康问题专家。我们来到医院接待处打听传染病科在哪儿。
Bonjour, madame.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e servic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Alors, vous allez tout droit, première à gauche, vous sortez dehors à droite, porte 11, au troisième.
Merci beaucoup.
D'accord, merci beaucoup.
Tout droit. 好嘞，直走。
On est sorti à gauche, première à droite.
À gauche, 然后左拐。
On prend l'ascenseur.
Oui.
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大迷宫。
Bonjour.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 Dr. Bouchot。Dr. Bouchot 说，他的同事正在给一位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病人做检查。我们可以去旁听。
Oui, bonjour, docteur.
Alors, vous êtes revenu depuis quand ?
Ben, je suis rentrée, ça fait 10 jours.
Et est-ce que vous aviez de la fièvre ?
Ben, j'étais un peu fébrile, mais j'ai pas pris la température.
这位大夫问病人是不是发烧了 ，avoir de la fièvre.
Est-ce que vous avez des maux de tête ?
Oui.
Et vous avez très mal au ventre ?
J'ai très mal au ventre.
Très mal au ventre.
Oui.
Alors, ce qu'on va faire, madame, on va déjà, je vais vous examiner.
D'accord.
大夫问病人是不是肚子疼或头疼 ？Est-ce qu'elle a mal au ventre, mal à la tête？ 这位病人说他胃疼得很厉害。
On va faire une prise de sang.
La prise de sang, c'est pourquoi ou juste alors？
Comme vous rentrez d'Afrique, on va vérifier que vous n'ayez pas contracté, vous n'ayez pas attrapé ce fameux paludisme là-bas.
D'accord.
医生给病人抽了血，以便查明他是否得了疟疾。然后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先让他们继续检查吧。
Si nous sommes touristes et on tombe malade à Paris, comment fair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directement à l'hôpital?
La France est un peu particulière pour ça. C'est un des rares pays où on peut donner des soins assez facilement aux personnes qui n'on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on va dire de façon générale aux personnes étrangères.
幸好在法国，医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包括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
Quand on est touriste, malgré tout, c'est la situation la moins favorable. Parce que si on a un problème d'urgence, si on a vraiment une maladie très grave qui menace la vie, ça,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ucun hôpital n'a le droit de vous refuser. Donc on vous donnera les soins. Si vous avez une maladie qui n'est pas urgente, qui ne menace pas votre vie, on vous demandera de payer la somme correspondante à vos soins.
但如果是游客入院治疗就必须付费了，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急症。那么如何对急症加以界定呢？
Et quand nous sommes malades, comment on sait que c'est une urgence?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parce que la notion d'urgence est forcément assez floue. Alors, il y a des urgences vitales, c'est l'infarctus, c'est une plaie avec une hémorragie, c'est une gêne respiratoire très forte qui fait qu'on est asphyxié. Donc, ça, personne ne discutera l'urgence là-dessus.
急症通常指的是可以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些病症，如心梗 infarctus, 伤口大出血, une plaie avec hémorragie, 窒息, une asphyxie.
Et puis par contre, il y a des pathologies bénignes comme une angine, où là, personne ne pourra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e urgence. Et dans ce cas-là, il faudra que la personne paye ses soin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Ben, je vous en prie. Si ce n'est pas une pathologie bénigne, par exemple, une angine, c'est une urgence.
Alors Francisca, le docteur Bouchot t'a expliqué comment faire au niveau administratif quand on est malade?
Oui, mais en fait, je ne comprends pa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on fait comment?
Et toi, il t'est arrivé des situations comme ça?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e suis allée au médecin, je ne comprends rien, je ne parle pas du tout français.
Francisca, quand elle est venue en France, elle a été très heureuse de se battre avec le médecin, parce qu'elle ne comprend pas leur
那咱们今天就去听听不受大夫如何跟他的外国病人交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冒险回国，在机场被抓，欧盟和拜登后任国家安全顾问呼吁立即释放他。 德国议员表示应对中国北约太小，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开呼吁拜登政府永远保持警觉，尤其是当面对美中关系时更是如此。阿富汗两名最高法院女法官遭枪杀，总统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强烈谴责。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大家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The Lily Mandas 演唱的歌曲《魔鬼深夜》 Nuit Fantôme。
De la nuit, je fais le rêve prémonitoire de ta silhouette qui s'enfuit au volant d'une Jaguar noire. J'ai beau partir à ta poursuite, tu joues la fille de l'air. À chaque fois tu t'éclipses, flottant dans les vapeurs d'éther. Autour de nous, à l'infini, je sens vibrer l'énergie noire des étoiles et des galaxies, du futur et de son miroir. Mais moi, tel un vieux pharaon, je pèse le pour et le contre. Car lorsque tu franchis le pont, les fantômes viennent à ta rencontre.